川普称泽连斯基独裁者，曼斯警告乌总统。川普终止对巴勒斯坦安全资助，以军撤出黎巴嫩边境。南韩已对部分中日钢铁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北韩被俘士兵有意脱北，南韩愿意接纳所有人。禽流感威胁升级，专家警告病毒变异恐爆发疫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0号，研究发现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我们一起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啦。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4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复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飲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助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近日泽连斯基批评美俄跳过基辅展开会谈，而且没有给欧洲国家参与，指出川普讲的民调是受到俄罗斯假消息的影响后。19号川普回应说，泽连斯基是没有选举的独裁者，这场惨烈的战争本不应该发生。副总统曼斯亦谴责泽连斯基对和平谈判的很差的回应。18号川普在海湖庄园提到，欧洲认为要介入、要行动，结果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乌克兰需要进行总统大选。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只有4%，而这个国家已经被炸成了废墟。我认为我有能力结束这场战争。19号泽连斯基响与川普俄乌问题特使海格洛会谈前表示，川普断言他的支持率只有4%是俄罗斯的假消息，任何取代他的企图都会失败。当日基辅社会学国际研究所公布一项针对1000名民众的电话民调显示，57%的受访者信任泽连斯基，同时亦有37%的受访者不信任泽连斯基。海格洛表示，理解乌方的担心和需求，会坐落来听，将乌克兰的意见转达给国务卿卢比奥。时评人唐正远亦认为，4%这个数字是不真实的，不过川普讲话一贯是率性而为，不讲究政治正确，亦不严谨，但是目前并没有看到美国有实质性的政策损害乌克兰利益，对乌克兰的援助并没有中断。他说，其实川普在同普京通话之前已经同泽连斯基本人有见了面，有通了话，而且双方的团队已经有过多次的磋商。川普对乌克兰的想法和立场他是已经非常了解的，他需要再去了解一下普京的想法。但是泽连斯基反复的公开表达说，你不能够背着我们来达成一个怎样的协议，你可能将我们卖了等等。川普认为泽连斯基在质疑他的能力，质疑他来斡旋停战的权威性。正是因为这样才导致川普对泽连斯基进行了比较严厉的批评。19号曼斯接受每日邮报采访时表示，泽连斯基通过在公共媒体上讲总统坏话来改变总统的想法，这个是对待这届政府的一种恶劣方式。泽连斯基在如何与新政府打交道方面一直得到错误的建议。我们当然热爱乌克兰人民，钦佩士兵的勇敢，但是这场战争需要尽快结束，这个是美国总统的政策。我认为 川普长期以来一直非常了解地缘政治，有非常坚定的观点。川普在真相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泽连斯基说服美国花了$3,500 亿去打一场无法赢得的战争，美国比欧洲多花了$2,000 亿，欧洲的钱是有保证的，而美国却什么都拿不回。作为一个没有选举的独裁者，泽连斯基最好快点行动，否则他就没有国家可言了。与此同时，我们正在成功谈判以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拜登和欧洲未能带来和平，我爱乌克兰，但是泽连斯基做得很差，他的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不必要的牺牲。1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就乌克兰问题再次召开会议，与15国领袖进行会谈，不过罗马尼亚和捷克等作为乌克兰坚定支持者却未受邀参加。而冯德莱恩最新的表态是愿与美国携手达成持久公正的和平。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拉贡在接受意大利共和报采访时表示，不排除在解决冲突之后向乌克兰派出将得到美国方面支持的欧洲维和部队，都显示欧洲的思路亦正在发生变化。据美国欧洲司令部说，目前约有78,000名美国士兵驻扎在欧洲。川普表示不计划从欧洲撤走所有美军。防长克格瑟斯表示将重新审查全球的军事局势。对此，唐靖远和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唐靖远说，川普可能在整个俄乌战争问题上，甚至在美国和欧洲的传统这种盟友关系的问题上，可能都会做出一种重大的调整和转变。他希望欧洲自己来保护自己，而不是由美国隔着一个大西洋来伸手大包大揽的。美国亦没必要继续承担这样的一个角色。川普要将他的战略重心完全转到印太地区，来应对中共带来的最大的威胁。在欧洲，他们开始真正意识到自己有了这样一个危机，欧洲必须要自己能够自立起来，而且还能够给乌克兰提供必要的支持。这个结局是川普想要促成的局面。蓝述说，美国在欧洲的这些盟友在过去一直在美国这棵大树下乘凉。川普总统上任以后，面临美国必须尽快的重新完成在全球的军事力量和战略上的部署，以应对日益升级的西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首先，他就必须在俄乌战场上实现停火，同时要欧洲国家自己去面对来自俄罗斯的压力，促成美国的这些盟友迅速地承担起他们对国防和安全上所应该承担的义务。因为美国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和欧洲的这些盟友进行慢慢的协商，今后的3到5年内，西太平洋地区很可能爆发一场非常主要的迫在眉睫的战争，这个就是背后的最主要的原因。华盛顿邮报19号报道，美国和巴勒斯坦当局官员说，川普政府已经完全停止对巴勒斯坦当局安全部队的所有资助，是川普更大规模冻结对外援助行动的一部分。在上一个川普任期内，美国亦停止过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资助。同日，作为与真主党达成的停火协议的一部分，以色列国防军在星期二撤出了黎巴嫩南部的几乎所有地区，星期三在边境附近出现了真主党的旗帜。这个星期四是自战争爆发以来，哈马斯首度将罹难人质遗体转交给红十字会，红十字会将遗体转交给加沙走廊的以色列国防军，只有在正式确认身份之后才会通知家人。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说，听日对以色列国来讲将是艰难的一日，痛苦的一日，我们拥抱这些家庭，整个国家的心都碎了，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心碎，我们是在同怪物打交道。另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勒维与美国武装部队高级官员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因为哈马斯释放人质回国，所以提前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同时，美国最近运了一批2000磅的震撼弹给以色列，此前有消息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 在美国支援或不支援的情况下，都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彭博社19号报道，据南韩资源部声明，南韩将调查中国和日本的热轧钢产品是否存在倾销行为，并考虑对来自中国和日本的部分钢铁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预计细节将会在星期四公布。此前，南韩现代制铁公司曾提出申诉，认为政府需要调查反倾销行为。据南韩贸易协会统计，2021年到2025年1月，南韩入口的热轧钢板总量达到1498万吨，其中日本和中国合计数量为入口总量的 90% 以上。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随着第二任期的开始，川普会实施一系列针对全球化的关税举措，原来的这种全球化政策措施现在都在走向破产，各种各样的保护自己国家经济利益的保护主义亦开始抬头。南韩应该亦是整体的全球贸易保护的一个反应。南韩政府所担心的自己的钢铁企业会因为中国和日本的钢铁倾销而处于一种不利的竞争地位，甚至破产。对南韩来讲，很重要的这种制造业国家，它的钢铁能够自己不受制于外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对中共的经济扩张是一个遏制。对南韩来讲，当然是对本土的钢铁产业是一个保护。所以我相信，限制中共钢铁业出口的时候或倾销的时候，这个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亦是非常负面的。对中共现在已经陷入衰退的经济来讲，是又一个打击。北韩派军队到俄罗斯库尔斯克支援俄军，战况惨烈。其中两名被俘的北韩士兵首度公开接受南韩媒体的采访。朝鲜日报、韩联社在19号报道，26岁的姓李的士兵是北韩军队的侦察追击手，现在又已投奔南韩。对此，南韩政府表态愿意接纳所有投韩士兵。这名士兵说，他在2021年5月入伍之后接受了3年的训练，去年12月作为突击兵团的一员被派往俄罗斯，但是当时他听到的只是我们要好像真实的练兵一样进行训练，并没有任何的解释或同意被派到前线的程序。21岁的步枪手白姓的士兵被困在另外一个非常近的房间，当记者问他知不知道还有其他被俘的北韩人，他惊讶地表示不知道。这名士兵因为受到枪击而骨折，并接受了手术，暂时无法移动。他是一个刚被分配到部队的新兵，透露自己是高中毕业就入伍，父亲离世，留在家乡的母亲已经50岁。他说自己加入的部队是风暴军团，承认是一个不是边个都能够加入的部队，只有优秀的人才会被选拔出来，而自己确切所属的机构是侦察局。南韩外交部高级官员说，北韩士兵在宪法上属于南韩公民，因此接纳北韩战俘符合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同时，南韩政府已向乌克兰传达愿意接受北韩战俘的立场，并与乌方进行下一步的协商。H5N1 禽流感疫情升温，全球累计已经近900例感染，这个病毒丧生率超过 50%。 专家警告病毒恐进化为人类传播，引爆新一轮全球大流行。自由时报19号报道， H5N1 禽流感疫情持续蔓延，美国的乳牛和家禽群中出现了两种病毒株，并发生跨物种感染哺乳动物的情况。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病毒距离人际传播仅需几个基因突变，有引发大规模流行的风险。据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CDC 报告，近期有兽医无症状感染的情况，推测农场工人可能亦正在感染禽流感。另外，猫感染禽流感的病例亦逐渐增加，且有部分丧生。现在虽然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备有有限的禽流感防疫针，但是其生产过程依赖鸡蛋，产量有限。 莫德纳公司正在联合开发防疫针，不过上市前仍需要临床试验，耗时漫长。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表示，现在这个病毒还未有完全适应人，但一旦真的开始传播，应该过程亦很快。国内山西等地亦在做演习，预防禽流感，所以还是要警惕，建议大家做好防护，戴好口罩。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